天地所覆盖的范围极其广大，日月所照耀的地方极其辽阔。万物之中，人类稀少而禽兽众多。天地之间，中原地区狭小而四方风俗迥异。人既行于天地之间，秉受阴阳之气，愚笨与智慧源于自然，刚强与柔弱取决于水土。因此，霜露降临，风气流通的地方，以九条大河为界，五座大山为镇，这就是所谓的诸夏，生于此地的人，人亦由此产生。而媚谷、鱼夷、孤竹、北户，以单角子塞为边界，以沧海交河相隔，这就是所谓的荒远之地，受其风气影响的人，则秉性凶恶。至于九夷、八狄，部落繁多，七戎、六蛮，充斥边境，虽然风土习俗不同，嗜好欲望各异，但说到贪婪无厌，凶狠好乱，强大时就抗拒，弱小时就屈服，其道理是一样的。秦始皇鞭挞天下，在远方穷兵黩武，汉武帝兵马强盛，肆意进行远掠，匈奴被击退后，其国家空虚，天马既已送来，中原人民也陷入困顿。由此可知，堰海龙堆是上天用来隔绝一下的，严防朔漠是大地用来限制内外的。何况时代并非秦汉，志向却超过嬴政、刘彻，违背天道以追求功业，耗尽名利以满足私欲，灭亡的灾祸当然不会太久。因此先王设立教化，以中原为内，而以夷狄为外。前代哲人留下典范，赞美树立德性，而鄙视扩张土地。即使大禹的足迹东渐西北，也不过到达大海和流沙。王志所述从北到南，也只到穴居和交趾。这难道不是道观三古，一高百代吗？从魏到隋，朝代更迭，四方夷族前来朝贡，也各自因时制宜。现在分别编次完备四夷传。高句丽，其祖先出自夫余。国王曾得到河伯的女儿，将她关在室内，被太阳照射，她隐身躲避，日影又追赶，于是怀孕，生下一蛋，大如五升。夫余王把她扔给狗，狗不吃，扔给猪，猪不吃，扔在路上，牛马避开，扔在野外，众鸟用羽毛覆盖它。王剖开蛋却无法破开，于是还给其母。母亲用东西包裹放在温暖处，一个男孩破壳而出，长大后取名为朱蒙。当地习俗说朱蒙就是善于射箭的意思。夫余人认为朱蒙不是人所生，请求除掉他。王不听，命令他养马。朱蒙私下试验，知道马的好坏，好马减少食料使之变瘦，劣马多喂养使之变肥。夫余王用肥马自己骑乘，把瘦马给朱蒙。后来在田猎时，因为朱蒙善于射箭，只给他一支箭。朱蒙虽然只有一支箭，却射杀很多野兽。夫余的臣子又谋划杀害他，他母亲把消息告诉朱蒙，朱蒙于是与燕尾等二人向东南逃跑。途中遇到一条大河，想渡河没有桥梁。夫余人追赶很急，朱蒙向水祷告说，我是太阳之子，河伯的外孙，如今追兵将至，如何能渡？于是鱼鳖为他架起桥，朱蒙得以过河。鱼鳖随即散去，追其无法渡过。朱蒙来到浦树水，遇见三人，一个穿麻衣，一个穿纳衣，一个穿水藻衣，与朱蒙一起到河生古城，于是定居下来，号称高句丽，因而以高为姓氏。他在富余的妻子怀孕，朱蒙逃跑后生下儿子史驴邪。长大后知道朱蒙成为国王，就与母亲逃亡归附他，名叫驴达，委以国事。朱蒙死后，儿子如立继位。如立死后，儿子莫来继位，于是吞并了夫余。汉武帝元丰四年灭掉朝鲜，设置玄兔郡，把高句丽作为县归属该郡。汉朝时赐给伊泽、朝服、鼓吹，常从玄兔郡领取。后来逐渐骄横，不再到郡府，只在东界筑小城领取，于是命名此城为至勾楼。勾楼楼是距离与中城的意思。王莽初期征发高句丽兵去讨伐胡人，他们不愿去，王莽强迫派遣他们，结果都出塞做了盗贼。周俊归罪于距离侯邹，言由诱捕并杀了他。王莽非常高兴，改高句丽为高句丽侯。光武帝建武八年， 高句丽派遣使者朝贡，到商地安帝年间末来的义孙公开始侵犯辽东，玄徒太守蔡丰讨伐他，不能禁止。公死后，儿子伯固继位。顺帝、和帝年间又多次侵犯辽东，进行抢掠。灵帝建宁二年，玄徒太守耿林讨伐他，斩首数百级，伯固于是投降，归属辽东。公孙度称雄海东时，伯固与他通好。伯固死后，儿子伊夷摸继位。伊夷摸在伯固时已多次侵犯辽东，又收留桃湖五百余户。建安年间，公孙康出兵攻打他，攻破齐国，焚烧城邑村落，投降的胡人也反叛，伊夷摸另建新国。后来伊夷摸又进攻玄徒，玄徒与辽东联合出击，大败他。伊夷摸死后，儿子魏公继位。当初魏公的曾祖公生下来眼睛就能睁开看人，国人厌恶他，长大后凶暴残虐，国家因此残破。道魏公也是生下来就能看人，高丽与称相似为魏，认为他像曾祖公，所以取名魏公。魏公也有勇力，善于骑马射箭。魏景初二年，派遣太傅司马宣王率众讨伐公孙文义，魏公派主簿大家率数千人驻军。正始三年，魏公侵犯辽西安平。五年，幽州刺史吴秋俭率万人出玄徒讨伐魏公，再废刘大战，魏公败逃，吴秋俭追到称县，玄车数马登上完都山，屠杀其都城，魏公只带妻儿远逃。六年，吴秋俭再次讨伐，魏公轻装率诸家逃往卧举，吴秋俭派将军王琦追击，穿过卧举千余里，到达肃慎南部，刻石记功，又在完都山刻名，在不耐城刻名而还。此后又与中原交往。晋朝永嘉之乱，鲜卑慕容伟占据昌黎大吉城，元帝任命他为平州刺史。魏公的玄孙以弗利频繁侵犯辽东，慕容伟不能制止。以弗利死后，儿子昭继位。魏建国四年，慕容伟的儿子慕容皇讨伐他，从南陕进入，在牧底交战，大破昭军，追到完都。昭单马逃窜，慕容皇挖开昭父的坟墓，掳掠其母、妻、珍宝，男女五万余口，焚烧房屋，毁坏完都城而还。昭后来被百济所杀。到晋孝武帝太元十年，高句丽进攻辽东玄兔郡，后燕慕容垂派其弟慕容农讨伐高句丽，收复二郡。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宝以高句丽王安为平州牧，封辽东、代方二国王，开始设置长史、司马、参军官，后来逐渐占有辽东郡。太武帝时，昭的曾孙琏开始派使者到安东，奉表进贡地方特产，并请求国会。太武帝赞赏他的诚意，下诏把地系名讳告知齐国，派员外散骑侍郎李敖拜脸为都督辽海诸军事，征东将军，领东夷中郎将，辽东郡公高句丽王。李敖到达齐地，住在平壤城，访问当地事务，说距离辽东南一千余里，东到乍城，南到小海，北到旧夫余，人口比前魏十多一倍。后来贡使络绎不绝，每年进贡黄金二百斤，白银四百斤。当时冯弘率众投奔他，太武帝派散骑常侍风波下诏给琏，命令他送还冯弘。琏上书称应当和冯弘一起接受王化，最终没有遣送。太武帝发怒，准备前往讨伐。乐平王丕等人建议等以后再行动，太武帝于是停止。而冯弘不久被琏所杀。后来文明太后因为献文帝六宫未备，命令琏推荐其女。琏奉表说女儿已经出嫁，请求以弟弟的女儿应召。朝廷允许，于是派安乐王真、尚书李夫等到边境送聘礼。琏被其左右之言迷惑，说朝廷过去与冯氏联姻，不久就灭了齐国，阴间不远，应该找借口推辞。琏于是上书谎称女儿死了，朝廷怀疑他是假托拒绝，又派假散其常侍程俊严厉质问，如果女儿确实死了，允许另选宗族淑女。琏说如果天子宽恕我以前的过错，我仅当奉诏。恰逢献文帝去世，于是停止。到孝文帝时，琏的贡献比从前加倍，朝廷的赏赐也逐步增加。当时光州在海中 抓获脸派往七国的使者于奴等人，送往京城。孝文帝下诏斥责说，萧道成亲自杀死齐军，窃号江左，朕正要复兴刘宋旧邦，延续刘氏血脉，而你越境外交，与篡贼勾结，岂是藩臣守节之意？现在不应一过掩盖就好，立即送你回国。你当感念宽恕，反省罪过，恭敬遵守民法，安抚所部，动静都要上报。太和十五年，敛去世，年纪百余岁。孝文帝在东郊举哀，派谒者仆射李安上策赠车骑大将军、太傅、辽东郡公、高沟黎王，谥号康。又派大鸿胪拜敛的孙子云为使持节，都督辽海诸军事，征东将军，领护东夷中郎将、辽东郡公、高沟黎王，赐给衣冠、服务、车骑等装饰。又下诏命云派世子入朝，让他参加交秋之礼。云尚书称病，派其从书生于随使到朝廷，受到严厉斥责，从此每年常贡献。正始年间，宣武帝在东堂接见其使者瑞希福，瑞希福进言高黎诚心归附天朝，历代纯诚，地方特产不为王贡，但黄金出产于夫余，苛则产于射罗，如今夫余被误及驱逐，射罗被百济吞并，国王陈云遵循既决之意，将他们全部迁到境内。两种贡品之所以不能送达王府，实在是这两个贼子造成的。宣武帝说，高黎世代担任上将，专治海外，久以狡猾之虏，确实可以征讨。以前进贡的缺失，责任在连帅，应当向你的君主传达朕的旨意，务必尽力施行威怀之策，使二邑恢复旧地，特产不要失去常贡。神龟年间，云去世，林太后在东堂为他举哀，派使者册赠车骑大将军，领护东夷校尉、辽东郡公、高黎王。又拜其世子安为镇东将军，领护东夷校尉、辽东郡公、高黎王。正光初年，光州又在海中擒获梁朝授予安宁东将军的衣冠剑佩，以及使者江法胜等人，送往京城。安去世，儿子延继位。孝武帝初年，下诏加严使持节，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，领护东夷校尉、辽东郡公、高沟黎王。天平年间，下诏加严侍中、骠骑大将军，其余官职不变。延去世，儿子承继位。到武定年间为止，贡使每年都来。大统十二年，派使者到西魏朝贡。到北齐接受东魏禅让那年，派使者到北齐朝贡。北齐文宣帝加诚使持节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，领东夷校尉、辽东郡公、高黎王如故。天宝三年，文宣帝到瀛州，派柏林崔柳出使高黎，索求北魏末年的流民，下令崔柳说，如果不听从，可自行处理，到达后不被允许。崔柳瞪眼呵斥，挥拳将程打落床下，程身边人惊恐不敢动，于是谢罪服从，崔柳带着五千户返回复命。程去世，儿子汤继位。乾明元年，北齐废帝以汤为使持节，领东夷校尉、辽东郡公、高黎王。北周建德六年，汤派使者到北周，武帝以汤为上开府一同大将军、辽东郡公、辽东王。隋文帝接受禅让，汤派使者到朝廷，进受大将军，改封高黎王。从此每年遣使朝贡不绝。齐国东到新罗，西渡辽水二千里，南接百济，北临漠河一千余里，人民都定居，随山谷而居，穿布帛和皮衣，土地贫瘠，养蚕种田不足以自给，所以人们节食。齐王喜欢修建宫室，都城在平壤城，也叫长安城，东西六里，随山势曲折，南临沛水。城内只积储粮食和器械，寇贼来时才入城固守。王令在城侧修建宅地，不常居住。城外还有国内城和汉城，也是别都。齐国中称为三京，还有辽东、玄土等数十城，都设置官府统辖，与新罗经常相互侵夺，战争不息。官职有大对卢、太大兄、大兄、小兄、晋侯奢、鸟捉、太大使者、大使者、小使者、入奢、议署、仙人，共十二等，分别掌管内外事务。大对卢这个官职 是由强者相互欺凌夺取后自行担任的，不由国王设置任命。还有内廷五步入撒，人们都头戴蛇峰，形状相变，世人额外插上两根鸟羽。贵族戴的冠叫苏骨，大多用紫罗制成，用金银装饰，身穿大袖衫、大口裤、白色皮带、黄色皮鞋，妇女的裙襦加有装饰的镶边。书籍有五经、三史、三国志、晋阳秋，兵器与中原大致相同。春秋两季进行狩猎时，国王亲临现场，赋税是步五匹，鼓五弹，有伞的人则三年征一次税，十人共同交纳细布一匹。地租是每户一担，次等户七斗，下等户五斗。其刑法规定，背叛和谋逆的人绑在柱子上，烧死后斩首，没收其家产。盗窃则赔偿十倍，如果贫穷不能赔偿以及欠公司债务的，都允许平定其子女为奴婢来抵偿。刑罚既然严厉，很少有人犯法。音乐有五弦、琴、筝、篦笠、横吹、箫、鼓之类，吹芦管来和曲。每年年初在沛水上聚会游戏，国王乘坐妖辇排列羽衣观看。事情结束后，国王拿着衣服进入水中，分成左右两步，用水石互相泼溅投掷，喧哗呼喊，奔驰追逐，反复多次才停止。习俗以洁净自喜，注重仪容举止，以快步走为恭敬。跪拜时拖着一只脚，站立时常反被着手，行走时必插手。性格多诡诈，言辞粗俗污秽，不区分亲疏。父子同河洗澡，同室睡觉，喜好歌舞，常在十月祭天，其集会时穿的礼服都用锦绣金银作为装饰。喜好蹲坐，饮食使用祖鞍和鸡鞍。出产三尺高的马，说是朱蒙所骑乘的马种，就是裹下马。风俗崇尚淫乱，不以此为愧。民间多游荡的女子，丈夫不固定，夜里男女群聚嬉戏，没有贵贱的礼节。有婚嫁，选择男女相互喜欢就举行。男家只送猪酒而已，没有彩礼。有接受财物的，人们共同以此为耻，认为是卖婢女。死者停就在屋内，经过三年选择吉日安葬。为父母和丈夫服丧，都服三年，兄弟服三个月。刚死时哭泣，安葬时则击鼓跳舞奏乐来送葬。埋完后，取死者生前穿用的衣服、玩物、车马放置在墓旁，参加葬礼的人争抢拿走。信仰佛法，敬重鬼神，有很多滥设的祠庙。有两所神庙，一所叫夫余神，刻木做成妇人像，一所叫高登神，说是其始祖夫余神的儿子，都设置官府，派人守护，据说是河伯女和朱蒙。等到隋朝平定陈朝后，高句丽王汤非常恐惧，陈列军队积存粮食，制定防守抵抗的策略。开皇十七年，隋文帝赐下喜书，责备他每年派遣使者按时朝贡，虽然自称藩属，但忠诚节义没有尽到，驱逼瓦蛇，禁锢契丹。往年暗中进行获利活动，招引调动群小，私自率领弩手巡行窜扰下国，难道不是意图不良，故意做盗贼的事吗？坐使空管，严加防守，又多次派遣骑兵杀害边境人民，一直自我猜疑，秘密窥探消息，我殷勤明白告知，允许他自新。汤得到喜书后惶恐，准备上表谢罪，恰好生病去世，他的儿子元继位。隋文帝派使者任命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，承袭爵位辽东宫，赐给一套衣服。元上表谢恩，并祝贺祥瑞，于是请求封王。文帝优待册封他为王。第二年，元率领瓦蛇一万多骑兵侵犯辽西，瀛州总管韦世充击败了他们。皇帝大怒，命令汉王杨亮为元帅，总领水陆军队讨伐他，下诏废除他的爵位。当时粮草运输跟不上，各路军队缺乏粮食，军队出临榆关，又遇到瘟疫，王师不振作。等到驻扎辽水，元也惶恐，派遣使者谢罪，上表自称辽东粪土尘缘等等。皇帝于是罢兵，待他如初。元也每年遣使朝贡。隋炀帝继位后，天下全盛，高昌王、突厥乞人可汗都亲自到朝廷进贡，于是征召元入朝。元害怕藩国礼仪多有缺失。大业七年，皇帝将讨伐元的罪行 车驾渡过辽水，驻扎在辽东地，分道出兵，各在城下驻军。高黎出战多次不利，都必城固守。皇帝命令各军进攻，又敕令诸将，高黎如果投降，应立即安抚接纳，不得纵兵入城。城将要陷落时，敌人就声称投降，诸将奉旨不敢抓住时机。先飞驰上奏，等回报时，敌人守御也已经准备，再出来拒战。如此三次，皇帝不醒悟，因此粮食吃尽，军队疲惫，运输跟不上，各军多败绩，于是班师。这次行动只在辽水西攻取敌人武力罗，设置辽东郡和通定这儿回。九年，皇帝再次亲征，敕令诸军相机行事，诸将分道攻城，敌人势力日益窘迫。恰逢杨玄感作乱，皇帝非常恐惧，当日六军一同退回。兵部侍郎胡思正逃入高黎，高黎完全知道事实，出动全部精锐来追击，殿后军队多败。十年，又征发天下兵，恰逢盗贼风起，各地阻绝，军队多失期。到辽水，高黎也困毙，派遣使者祈求投降，并送还胡思正赎罪。皇帝允许，驻军怀远镇接受其投降，仍押送俘虏和军食回京。到京师，让高黎使者亲告太庙，然后拘留他。仍然征召元入朝，元最终不到。皇帝在图后举，恰逢天下丧乱，于是不再实行。白己国是马韩的属国，出自索离国。齐王外出巡行，他的侍儿在身后怀孕，王回来后想杀他。侍儿说，先前见天上有气像大鸡蛋一样降落，有所感应，所以怀孕。王赦免了他。后来生下男孩，王把他放在猪圈里，猪用口气吹他，不死。后来一到马厩，也这样。王认为他是神，命令抚养他，名叫东明。等到长大，善于射箭，王忌惮他的勇猛，又想杀他。东明于是逃走，向南到胭脂水，用功积水，鱼鳖都变成桥，东明乘桥得以渡过，到夫鱼而称王。东明之后有仇台，笃行人性，开始在代方就地立国。汉辽东太守公孙度把女儿嫁给他，于是成为东夷强国。最初因为百家渡过济水，所以号称百济。齐国东到新罗，北接高沟黎，西南都临大海，处于小海南，东西450里，南北900余里。其都城叫居拔城，也叫固麻城。城外另有五方，中方叫古沙城，东方叫德安城，南方叫九之下城，西方叫刀仙城，北方叫雄金城。王姓于氏，号于罗侠，百姓呼为剑吉之，华夏语言是病王的意思。王妻号于禄，华夏语言是妃。官有16品，左品5人，一品达律30人，二品帅3品，德帅4品，余律5品，耐律6品，以上官是银花。江德7品，紫色带。师德8品，黑色带。固德9品，红色带。季德10品，青色带。对德11品。文都12品，都黄色带。武都13品。左军14品。镇武15品。客余16品，都白色带。从恩律以下，官员没有定员。各自有部门，分别掌管各种事务。内官有前内部、谷内部、内略部、外略部、马部、刀部、功德部、药部、幕部、法培、后宫部。外官有司军部、司徒部、司空部、司寇部、典口部、客部、外设部、筹部、日官部、事部，掌吏3年一交代。都城下有万家，分为5部，叫上部、前部、中部、下部、后部，每部有5项，士人和百姓居住。每部统兵500人。五方各有方领1人，由达律担任，方左为副职。方有10郡，每郡有将3人，由德律担任。统兵1200人以下，700人以上。城内外的百姓以及其余小城都分别隶属。其民众混杂有新罗、高黎、倭等，也有中国人。其饮食衣服与高黎大致相同。 如果朝拜祭祀，奇观两边加斥，军事行动则不佳。拜谒的礼节，以两手按地为礼。妇人不施粉黛，女子便发垂在身后，以出嫁则分为两股，盘在头上，上衣四袍而袖稍大，兵器有弓箭刀槊。习俗重视骑射，兼爱粉点史书，而优秀者颇能写文章，能处理政事，又知道医药、师规、占卜与相术、阴阳五行法，有僧尼，多寺塔而无道士，有鼓角、箜篌、筝盂、持笛等音乐，投壶、出蒲、弄珠、握槊等杂戏，尤其崇尚下棋，实行宋元嘉历，以剑吟乐为岁首，赋税用布、绢、麻及米等，根据年岁封欠分等级交纳。其刑罚，反叛、退役军及杀人者，斩；盗窃者，流放，其赃物两倍征收。妇女犯奸淫，没入夫家为婢。婚娶之礼，大致与华夏风俗相同。父母及丈夫去世，服丧三年，其余亲属则葬毕除服。土地湿润，气候温暖，人都住在山上。有巨大的栗子，其五谷、杂果、菜蔬及九里摇转之类，多同于内地。只是没有骆驼、骡、驴、羊、鸭等。国中大姓有八族：沙氏、燕氏、赌氏、谢氏、甄氏、国氏、穆氏、苗氏。齐王常在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，在国承建其始祖筹台之庙，每年四时祭祀。国西南人岛居的有十五处，都有诚意。魏延兴二年，百济王余庆开始派遣其冠军将军驸马都尉扶司侯、长史于礼、龙骧将军、代方太守司马张茂等上表自己沟通，说臣与高丽原出夫于先世之时，赌虫就好，其祖昭轻易废弃领好，侵犯践踏臣的边境，臣祖须整军如闪电疾行，斩下招手，自此以后不敢难顾。自从冯氏运数终结，于禁奔窜，丑类渐盛，于是被凌逼，结怨连祸三十余年。如果上天慈心屈家怜悯，远及无外之地，速派一将来救陈国。当奉送婢女，直扫后宫，并派遣子弟管理外舅，一尺土一个钉，不敢自专。自从庚辰年后，陈希界海中见到十余具尸体，并得到一起安乐，看他不是高丽之物。后来听说乃是亡人来降陈国，长蛇隔路，阻于海上。今献上所得马鞍一具，认为是实证矫正。献文帝因其偏远冒险入献，礼遇优厚，派遣使者少安与其使者一同返回。诏书说德表闻之无恙，卿与高丽不和睦，至于被凌犯，如果能顺意守之以仁，又何必担忧寇仇呢？先前所遣使者渡海以抚慰荒外之国，多年以来去而不返，存亡通达与否未能详知。卿所送马鞍，比孝就圣，不是中国之物，不可以一似之事而生必然之过。经略全要，以据别旨。又诏说高丽自称藩于先朝，共职日久，于彼虽有自息之性，于国未有犯令之过。卿使命使通，便求征伐，寻讨施惠，礼义未周，所献仅布海物，虽未全达，明清至心。今赐杂物如别。又诏令高句丽王脸护送少安等到高句丽，脸声称西与余庆有仇，不令东过。少安等于是都返回，于是下诏窃责之。五年，派少安等从东来渡海，赐余庆玺书，褒扬其成节。少安等到海滨，遇风飘荡，竟不达而还。自晋、宋、齐、梁占据江左，百济也遣使称藩，并受拜封，也与北魏不断。等到北齐接受东魏禅让，百济王龙也通使。淹死，其子于昌也与北齐通使。武平元年，其后主任命于昌为使持节、侍中、车骑大将军、代方郡公，百济王如故。二年，又任命于昌为使持节、都督东青州诸军事、东青州刺史。周建德六年，北齐灭亡，于昌开始遣使通使北周。宣政元年，又遣使进献。 隋朝开皇初年，于昌又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，被授予上开府、代方郡公、百济王的官职。平定陈朝那年，战船漂流到东海丹某罗国，那艘船得以返回，途经百济，于昌资助馈赠非常丰厚，并派使者上表祝贺平定陈朝。文帝认为他做得很好，下诏说，你们国家相隔遥远，来往极为困难，从今以后不需要年年入贡。使者舞蹈着离去。开皇十八年，于昌派他的长史王变纳前来进献特产。适逢辽东战事兴起，百济派使者上表，请求担任军队向导。皇帝下诏，后待使者后送他回去。高丽得知此事，出兵侵犯百济边境。于昌去世，儿子于章继位。大业三年，于章派使者燕文进朝贡。同年又派使者王孝林入朝进献，请求讨伐高丽。炀帝答应了，命令他们侦查高丽的动静。然而于章暗中与高丽交好，心怀欺诈，以窥探中原。大业七年，皇帝亲征高丽，于章派他的臣子国志谋前来请求军队出兵日期。皇帝非常高兴，后加赏赐，派尚书起步郎席律前往百济与他们联络。第二年，六军渡过辽水，于章也在边境整顿军队，声称要援助隋军，实际是首鼠两端。不久，于章与新罗产生矛盾，经常互相争斗。大业十年，又派使者朝贡。后来天下大乱，使节往来就断绝了。百济南边海上航行三个月，有丹某罗国，南北一千多里，东西数百里，当地多张路依附于百济。向西航行三天，到莫国一千多里。新罗他的祖先本是陈韩的部族，位置在高丽东南，处在汉朝时的乐浪郡地界。陈韩也叫秦韩，相传秦朝时逃亡的人为躲避劳役来到这里，马韩割让东部边界给他们居住，因为他们是秦朝人，所以称为秦韩。他们的语言和事物名称有点像中原人，称国为邦，公为胡，贼为寇，行酒为行商，互相称呼为徒，与马韩不同。另外，陈韩的国王常常由马韩人担任，世代相传，陈韩人不能自己立王，说明他们是流亡迁移之人的缘故，一直受马韩控制。陈韩开始时有六个国家，逐渐分成十二个，新罗是其中之一。也有说法是魏将吴秋俭讨伐高丽打败了他们，逃到卧举，后来返回故国，有留下的就成了新罗，也叫丝卢。那里的人混杂有华夏、高丽、百济等族，兼有卧举、不耐、韩、灭等地。新罗王本是百济人，从海上逃到新罗，于是统治了该国。起初依附于百济，百济征讨高丽时，新罗人不堪兵役，后来相继归附新罗，于是逐渐强盛，因而袭击百济，又依附于迦罗国，传了三十代到真平。在隋朝开皇十四年，派使者进贡特产，文帝授予真平上开府、乐浪郡公、新罗王的官职。新罗的官职有十七等，第一等叫一伐干，尊贵如同相国，其次是一尺干、银干、破迷干、大阿尺干、阿尺干、以及干、沙多干、吉福干、大奈摩干、奈摩、大赦、小赦、吉士、大巫、小巫。造位外有郡县，他们的文字、兵器、甲胄与中原相同。选拔健壮的人全部进入军队，封岁、戍守、巡逻都设有屯营部队。风俗、刑法、政令、衣服大致与高丽、百济相同。每月初一互相庆贺，国王设宴会赏赐群官。那天祭拜日月神主。八月十五日设奏乐，让官员射箭，赏赐马匹、布匹。如有大事，就聚集官员详细商议决定。服色崇尚白色素色，妇人便发绕颈，用彩色丝线和珠子做装饰。婚嫁礼仪只有九十而已，轻重随贫富而定。新婚之夜，新娘先拜公婆，然后拜大哥、丈夫。死后有棺木装殓，送葬起坟陵。国王及父母妻子去世，服丧一年。田地非常肥沃，水田旱地都种。五谷、果菜、鸟兽、物产大致与中原相同。大业年间以来，每年派使者朝贡。 新罗地方多山险要，虽然与百济结怨，百济也不能图谋他。兀吉国在高沟里北边，又叫袜蛇，村落各自有首领，户部同属。那里的人强劲剽悍，在东夷中最强大，语言独特，经常侵蚀斗莫楼等国，各国也忧虑他们。距离洛阳5000里，从合龙向北200多里有善玉山，从山北行13天到麒麟山，又北行7天到洛环水，水宽1里多，又北行15天到太岳卢水，又东北行18天到他们的国家。国内有一条大河，宽3里多，叫素墨水。他们的部族共有7种，第1种叫素墨部，与高黎接壤，有士兵数千，大多骁勇，经常侵扰高黎。第2种叫博多部，在素墨北边，有士兵7000。第3种叫安车古部，在博多东北。第4种叫福涅部，在博多东边。第5种叫浩氏部，在福涅东边。第6种叫黑水部，在安车古西北。第7种叫白山部，在素墨东南。士兵都不超过3000，而黑水部尤其强劲。从福涅以东，箭头都用石制，就是古代的素慎氏，在东夷中是强国。居住地多依山傍水，首领叫大漠福蛮多。国南有从泰山，汉语叫太皇，当地人非常敬畏他，人不能上山大小便，经过山的人用东西盛着带走。山上有熊皮豹狼，都不害人，人也不敢杀。地势低洼潮湿，筑土像堤坝一样，挖洞穴居住，开口向上，用梯子出入。那个国家没有牛，有马，车则用人力推，人们结伴并耕。土地多产粟、麦、稷、菜，则有葵。水气含盐碱，在树皮上生盐，也有盐池。牲畜多猎，没有羊。搅米酿酒，喝了也会醉。婚嫁时，妇人穿布裙，男子穿猪皮裘，头上插5豹尾。习俗用尿洗手洗脸，在各彝族中最为不洁。新婚之夜，男方到女方家，要握住女子的乳房才算完。如果妻子有外遇，有人告诉丈夫，丈夫就杀死妻子而后悔，又一定要杀掉告密者。因此，奸淫之事始终不暴露。人们都善于射箭，以射猎为业。角弓长3尺，箭长1尺2寸，常在7、8月制造毒药，涂在箭上射禽兽，中箭的立刻死亡。煮毒药的气味也能杀人。他们的父母如果春夏去世，立即埋葬，坟上盖房子，不让雨淋湿。如果秋冬去世，就用尸体补雕，雕吃湿肉，能补到很多。延兴年间，太乙立之朝贡。太和初年，又进贡马500匹。以立之说，当初从本国出发，乘船逆难河西上，到太拟河，把船沉在水里，向南走陆路，渡过洛沽水，从契丹西界到达合龙。自称他们的国家先前攻破高沟黎10个部落，秘密与百济谋划，从水道合力攻取高黎，派以立之出使大国，商议可否。下诏说，三国都是藩属，应当和睦顺从，不要互相侵扰。以立之于是返回，沿着来时的路取回原来的船，航行到达本国。太和9年，又派使者侯尼之朝贡。第2年再次入贡。旁边有大漠卢国、富中国、莫多回国、库楼国、素和国、巨福福国、匹利尔国、拔大和国、玉羽林国、库福真国、鲁楼国、与真侯国，前后各自派使者朝献。太和12年，兀吉又派使者进贡苦史、特产到京城。太和17年，又派使者婆妃等500多人朝贡。景明4年，又派使者侯立归朝贡。从这时到正光年间，进贡的使者接连不断。后来中原纷乱，有时不来。兴和2年6月，派石文云等进贡特产。直到北齐，朝贡不断。隋朝开皇初年，相继派使者进贡。文帝下诏对使者说，我听说你们那里的人勇猛，现在前来确实符合我的心意。我看你们如同儿子，你们应当敬我如父亲。使者回答说，我们偏远地处一方，听说中原有圣人，所以前来朝拜。既然亲自见到圣言，愿意长期做奴仆。兀吉国西北与契丹接壤，经常互相劫掠。后来趁他们使者前来，文帝告诫他们不要互相攻击。使者谢罪。 文帝于是后加犒劳，让他们在面前宴饮，使者与他们的随从都起舞，动作多有战斗姿态。皇上回头对侍臣说，天地间竟有这种人，常常显出打仗的意思。然而戊己国与隋朝相隔遥远，只有肃穆、白山比较近。炀帝初年与高丽作战，多次打败对方，首领突地基率领部众投降，被授予右光禄大夫，安置在柳城。与边民来往，喜欢中原风俗，请求穿戴汉族衣冠，炀帝赞赏他，赐给锦起，加以褒奖宠幸。到辽东之战时，突地基率领部众跟从，每次有战功，赏赐非常丰厚。大业十三年，跟从炀帝到江都，不久被放回柳城。李密派兵拦击他，仅仅得以逃脱。到高阳，被王须拔所灭。不久，逃归罗邑。西，本来叫库莫西，他们的祖先是东部胡人宇文部的别种。起初被慕容皇打败，遗落的人逃窜到松漠之间。风俗很不洁净，而善于涉猎，喜好抢劫。登国三年，道武帝亲自出兵征讨，到弱水南边大败他们，缴获马、牛、羊、猪十余万头。皇帝说，这些敌人各种类，不时得意，鼠窃狗盗，哪里值得忧虑。如今中原大乱，我先平定中原，然后施以威德怀柔，就没有不服从的了。不久皇帝车驾南迁，十多年间各部落与库莫西也都繁盛起来。等到开辟辽海，在合龙设置戍卫，各部彝族震惊恐惧，各自进献特产。文成帝、献文帝时期，库莫西每年进献名马，有花纹的皮子。孝文帝初年，派使者朝贡。太和四年，擅自进入塞内，以害怕地豆干抢掠为借口，皇帝下诏严厉责备他们。太和二十二年，入侵安州，当时瀛州、燕州、幽州三州兵数千人击退了他们。后来再次归附，常请求入塞交易。宣武帝下诏说，库莫西在太和二十一年以前与安州、瀛州二州边民杂居，交易往来，并无欺诈之心。到太和二十二年叛逆以来，于是远逃。现在虽然归附，仍在塞外，每次请求入塞与百姓交易。如果压抑不答应，违背他们归向之心，信任而不加考虑，或许有万一的惊变。交易之日，周礼派士人监督。从此以后，每年常常朝贡，到武定年间以来不断。北齐接受东魏禅让后，每年按时来朝拜。后来种类逐渐增多，分为五部：一是汝河主，二是莫贺福，三是契格，四是木坤，五是士德。每部有一个四经做首领，逐水草而居，很像突厥。有阿慧氏在五部中最强盛，各部都归附他，经常与契丹互相攻击，虏获财物牲畜，于是派使者进贡特产。契丹国在库莫西东边，与库莫西不同种族，但同类，都被慕容皇打败，一起逃窜到松漠之间。登国年间，北魏大败契丹，于是溃逃，与库莫西分开居住。经过几十年，逐渐繁衍，有部落在合龙以北数百里处做道寇。真君年间以来，每年进贡名马。献文帝时，派莫福和和臣来进贡，得以在各国之后列席宴会。回去后互相谈论，说天朝的美好，心里都很羡慕。于是东北的部敌人听说了，没有不想归附的。西万丹部、河大河部、伏伏玉部、羽林部、日莲部、匹节部、黎部、土六干部等各自用他们的名马，有花纹的皮子进献朝廷。于是请求成为常例，都得以在合龙、密云之间交易，进贡不断。太和三年，高句丽暗中与柔然谋划，想夺取地豆干瓜分。契丹就怨高句丽侵扰，他们的莫贺服务干率领部落战车三千辆，民众一万多人，驱赶各种牲畜请求内附，停留在白狼水东边。从此每年常来朝贡。后来报告饥荒，孝文帝允许他们入关买粮。到宣武帝、孝明帝时，经常派使者进贡特产。西平年间，契丹使者出征等三十人返回，林太后因为他们的习俗，在嫁娶时用青毡做上等衣服，每人赏给青毡两匹，奖赏他们的诚心，其余依旧立朝贡。到北齐接受东魏禅让，常常不断绝。天宝四年九月， 契丹侵犯边塞，文宣帝亲自领兵北征。到平州，于是西向赶赴长堑，下诏司徒潘向乐率领精锐骑兵5000从东路赶赴青山，又下诏安德王韩轨率领精锐骑兵4000向东赶赴，切断契丹退路。皇帝亲自翻山越岭，奋力攻击，大败契丹，俘虏10余万人，砸处数10万头。潘向乐又在青山大败契丹别部，所俘虏的人口都分别安置到各州。后来契丹又被突厥逼迫，又有10000家寄居在高丽。他们的风俗与漠河相同，喜欢做倒扣之事。父母去世时悲痛哭泣的人被认为不壮烈，只是将尸体放在山中的树上，经过3年之后才收拾遗骨并焚烧。随后针灸祝祷说，冬季时向着太阳吃饭，如果我打猎时让我多猎得野猪和鹿。他们无礼于顽，在各彝族中最为严重。隋朝开皇4年率领莫赫福前来朝见，开皇5年率领全部部众归附边塞，文帝接纳了他们，允许他们居住在原来的地方。文帝责备他们的国家派使者到朝廷叩头谢罪。此后契丹别部出府等背叛高丽，率领部众归附内地。文帝看到他们前来，心生怜悯。当时文帝正与突厥和好，怕失去远方人心，命令全部供给粮食让他们返回本部，并敕令突厥安抚接纳他们。他们坚决推辞，不肯离去。部落逐渐壮大，于是向北迁徙，追逐水草，位于辽西正北200里，依托河沉水居住，东西绵延300里，分为10个部落，兵力多的3000人，少的1000余人。随着寒暑变化，追逐水草畜牧，有征伐时，酋帅们共同商议，起兵动众，行动如同福气般一致。突厥沙波略可汗派遣土屯潘迭统领他们，契丹杀了土屯后逃走。大业7年，派使者朝见，进贡当地特产。是为国，在物极以北1000里，距离洛阳6000里。是有时写作诗，大概是契丹一类，南边的称为契丹，在北边的称为诗为。从合隆出发1000余里，进入契丹国，又向北行10天后到辍水，又向北行3天有善水，又向北行3天有独了山，这座山高大，周围300里。又向北行300余里，有大河名叫曲利，又向北行3天到任水，又向北行5天到达他们的国家。有大河从北边流来，宽4里多，名叫奈水。国土低洼潮湿，语言与库莫西、契丹、斗莫楼国相同，稍微有粟、麦和稷。夏天在城中居住，冬天追逐水草，多掠取貂皮。男子束发，使用角弓，他们的剑特别长。女子束发，做成插手计。这个国家很少有偷盗，偷一罚3，杀人者处罚马300匹。男女都穿白鹿皮做的短袄和裤子。有酒曲，能酿酒。风俗喜爱红珠，用作妇人装饰，穿挂在脖子上，以多为贵。女子得不到这种珠子，甚至不出嫁。父母去世，男女众人哭泣3年，尸体放在林中的树上。武定2年4月，才派使者张乌斗法等进献当地特产。直到武定末年，进贡使者连续不断。等到北齐接受东魏禅让，也每年按时朝聘。此后分为5部，户部同属，就是所谓南侍卫、北侍卫、波侍卫、申莫达侍卫、大侍卫，都没有君主。人口贫弱，突厥派3个土屯总领他们。南侍卫在契丹以北3000里，土地低洼潮湿，到夏天就向北迁移。岱伯、嵌对2座山多草木，禽兽丰富，又多蚊虫，人们都巢居以躲避这些祸患。逐渐分为25部，每部有余莫服蛮多，相当于酋长。酋长去世则由子弟取代，继承人断绝就选择贤能豪杰立为酋长。他们的风俗，男子都披发，妇女盘发，衣服与契丹相同。乘坐牛车，用芦苇席做成房屋，像突厥的毡车一样。渡水时捆扎木柴做成筏子，有的用皮革做船。骑马则用草编织成马鞍垫，用绳子结为缰绳。睡觉时弯曲木头做成房屋，用芦苇席覆盖在上面，迁移时就装载着走。用猪皮做席子，编木为垫，妇女都抱膝而坐。气候多寒冷， 田里收成很少，没有羊，少马，多猪牛，与袜蛇风俗相同。婚姻的方法，两家互相同意后就偷抢女子带回去，然后送牛马作为聘礼，再将女子带回娘家，等到怀孕才允许跟随丈夫回家。妇女不再改嫁，认为死人的妻子难以共同居住，部落共同建造大木棚，人死后就放在上面，守丧三年，每年只哭四次。他们的国家没有铁，从高丽获取。从南市围向北行11天到北市围，分为九个部落环绕土河山居住，部落首领称为奇隐莫赫多，每部有莫和福三人作为副手。气候最寒冷，雪深埋没马匹，冬天则进入山中居住，在土洞里，牲畜多冻死，多张鹿以涉猎为生，吃肉穿皮，凿冰入水用网捕取鱼鳖，地面多积雪，害怕陷入坑井，骑着木头行走，搭住就停止，都以捕雕为业，头戴狐貂皮帽，身穿鱼皮衣。又向北行千里到波市围，依傍胡布山居住，人口比北市围多，不知有几个部落，用桦树皮盖屋，其余同北市围相同。从波市围向西南行四天，到深莫达市围，因水得名，冬天在洞穴中居住，以躲避太阴之气。又向西北行数千里到大市围，道路险阻，言语不通，尤其多雕和亲属。北市围时常派使者进贡，其余的没有使者到来。斗莫楼国在物极以北千里，是原来的北夫鱼，在市围以东，东边到大海，方圆2000余里，当地人民定居，有居室仓库，多山林广泽，在东夷地区最为平常，土地适宜五谷，不生长五果。这里的人身材高大，性格强悍，勇猛谨慎厚道，不带官抢劫。他们的军长都用六处名称做官名，成一村落有豪帅，饮食也用祖豆，有麻布，衣服样式类似高丽而帽子大。这个国家的大人用金银装饰，刑罚严厉急迫，杀人者处死，没收他的家人为奴婢。风俗淫乱，尤其厌恶嫉妒的人，杀掉后尸体放在国都南山上，直到腐烂，女家才得送牛马然后给他。有人说这是讳莫之地。地斗干国在市围以西1000余里，多牛羊，出产名马，用皮做衣服，没有五谷，只吃肉和奶酪。延兴二年8月派使者朝贡，到太和6年进贡使者不断。太和14年频繁来犯边塞，孝文帝诏令征西大将军杨平王仪击退了他们。此后时常到京师朝见，直到武定末年进贡使者不断。等到北齐接受禅让，也来朝贡。乌洛侯国在地豆干以北，距离代都4500余里，当地低洼潮湿，多雾气而寒冷，入冬则挖地做房屋，夏天则随平原高地畜牧，多猪有谷麦，没有大军长，部落的莫服都是世袭。他们的风俗，扎发穿皮衣，用珠子做装饰，百姓崇尚勇武，不做奸邪偷窃的事，所以随意存放物品和露天堆积也没有刀口，喜好涉猎，乐器有箜篌、木槽、皮面，并安装九根弦。这个国家西北有皖水，向东北流汇入难水，其他小水都注入难水，向东流入大海。又向西北行20天，有于四泥大水，就是所谓的北海。太武帝真君4年前来朝见，说这个国家西北有魏朝先帝的旧墟10室，南北90步，东西40步，高70尺，10室有神灵，很多人祈祷请求。太武帝派中书侍郎离场前去告祭，在10室壁上刻写祝文后返回。琉球国位于海岛，在建安郡东面，航行5天可以到达，陆地多山洞。国王姓欢思氏，名叫可次都，不知道他们建国有多少代，当地人称呼他为可老杨，妻子叫多拔察，所居住的地方叫波罗潭洞，有深沟和栅栏三重，环绕着流水，种植荆棘作为篱笆。国王居住的房屋大小16间，雕刻有禽兽图案，有很多斗漏树，像橘树而叶子茂密，枝条纤细，像头发一样下垂。国家有4-5个元帅，统领各洞，洞中有小王，王有村庄，村庄有鸟了帅，都由善战的人担任， 自行推举，主管一村事务。男女都用白绞凝绳缠绕头发，从脖子后面盘绕到额头。男子用鸟羽做冠，装饰珠贝，缀以红毛，形制不同。妇人用罗纹白布做帽，形状方正。枝斗漏皮和杂毛做衣服，材质不一。缀上毛和垂下的罗贝做装饰，颜色相间，下垂小贝，声音像玉佩。戴耳环手镯，把珠子挂在脖子上。编织藤条做斗笠，用毛羽装饰。有刀、槊、弓箭、剑、皮等兵器。这个地方缺少铁，刀都板小，多用骨角辅助。编织角凝麻做铠甲，有的用熊豹皮。国王乘坐木兽，让左右抬着他，而随从不过十几人。小王乘坐鸡台，雕成兽形。国人喜欢互相攻击，人都骁勇健壮，善于奔跑，难死耐伤。各动各自为部队，不相救助。两军对阵时，勇猛的三五人跳到前面跳跃呐喊，互相交谈辱骂，然后互相射击攻击。如果输了，全军都逃跑，派人道歉，就相互和解。收取战死者聚在一起吃掉，然后把骷髅送到国王那里，国王就赐给他们官帽，便成为对帅。没有赋税，有事时则平均收税。用刑也没有固定标准，都临时判决。犯罪都由鸟了帅判决，不服则向上请示国王，国王命令臣下共同商议决定。监狱没有枷锁，只用绳子捆绑。执行死刑用铁锥像筷子一样大，长一尺多，钻头顶杀死，轻罪用杖刑。风俗没有文字，看月亮圆缺来记录时节，看草木荣枯来作为年岁。人身目高鼻，类似胡人，也有些小聪明。没有君臣上下的礼节，拜服的礼仪。父子同床睡觉，男子拔去胡须，身上有毛的地方都除去。妇人用黑色在手部刺出虫蛇的花纹。嫁娶用酒、珠贝做聘礼，或者男女互相爱慕，便结为配偶。妇人生产必定吃胎衣，产后用火自烤，让汗出来，五天就恢复。用木槽晒海水为盐，用木枝做醋，里面做酒，味道很淡。吃饭都用手，遇到美味先献给尊者。凡有宴会，拿酒的人必须等叫到名字才喝，向国王敬酒的人也需叫国王的名字后衔杯共饮，和突厥很相似。唱歌呼喊踏脚，一人唱，众人应和，声音很哀怨。扶着女子上臂，摇手而舞。将死的人抬到庭前，亲友宾客哭泣吊唁。洗浴尸体，用布帛缠绕，用苇席包裹，垫土入殓，上面不起坟冢。儿子为父亲守丧，几个月不吃肉。南境风俗稍有不同，有人死了，同乡同里共同吃掉他。有熊、豺、狼，尤其多猪、鸡，没有羊、牛、驴、马。田地肥沃，先用火烧，然后引水灌溉，拿着叉，用石头做刃，长一尺多，宽几寸，用来垦田。是一道，梁、河、鼠、麻、豆、赤豆、胡黑豆等。树木有枫、瓜、樟、松、骈、兰、粉、紫、竹、藤、果、药，和江南一样。风土气候与岭南类似。风俗崇拜山海之神，用菜肴酒祭祀。战斗杀人，就把被杀的人祭祀神。有的在茂树下建小屋，有的把骷髅挂在树上，用箭射他，有的堆石祭幡，作为神主。国王居住的地方，墙壁下多聚集骷髅，认为吉祥。民间门户上必定安放兽头骨角。隋朝大业元年，航海师何满等人每到春秋两季，天空晴朗风静时，向东望去，依稀仿佛有烟雾之气，也不知有几千里。大业三年，炀帝命令与其位朱宽入海寻访一俗，何蛮说了这件事，于是与何蛮一同前往，一起到达琉球国，言语不通，抓了一个人返回。第二年又命令朱宽去安抚，琉球不从，朱宽取了他们的布甲返回。当时倭国使者来朝见到布甲，说这是移邪西国人用的。炀帝派武奔郎将陈棱、朝请大夫张振周率兵从义安渡海到高华屿，又向东行两天到巨壁屿，又过一天便到琉球。琉球不从，陈棱击走他们。进军到他们的都城，焚烧宫殿房屋，俘虏男女数千人， 装载军用物资返回。从此以后便断绝往来。倭国在百济、新罗东南水路行程3000里，在大海中依山岛居住。魏朝时通过翻译与中原往来的有30多个国家，都称为子，夷人不知道里程，只以天数计算。倭国国境东西5个月行程，南北3个月行程，各到海边，地势东高西低，居于邪魔堆，就是魏志所说的邪马台。又说距离乐浪郡和代方郡都是12000里，在会稽东面与丹耳相近，风俗都纹身，自称是泰伯的后代。计算从代方到倭国沿海航行，经过朝鲜国、忽南、忽东7000多里，才渡过一片海，又向南1000多里渡过一片海，宽1000多里，名叫瀚海，到达一支国，又渡过一片海1000多里，到达莫卢国，又向东南路行500里，到伊都国，又向东南100里，到奴国，又向东行100里，到布弥国，又向南水行20天，到头马国，又向南水行10天，路行1个月，到邪马台国，就是倭王居住的都城。汉光武帝时派使者入朝，自称大夫。汉安帝时又派使者朝贡，称为倭奴国。汉灵帝光和年间，该国发生动乱，相互攻伐，多年没有君主。有个女子名叫卑弥呼，能用鬼神之道迷惑众人，国人共同立她为王。她没有丈夫，有2个男子负责供应王的饮食，传达言语。她的王有宫殿、楼台、城栅，都手持兵器守卫，法令非常严厉。魏景初3年，公孙文义被诛杀后，卑弥呼才开始派使者朝贡。魏主授予他金印子绶。正始年间，卑弥呼去世，改立南王。国中不服，相互诛杀，又立卑弥呼的宗族女子台语为王。之后又立南王，都接受中原的爵位任命。江东历经晋、宋、齐、梁，朝贡不断。等到陈被平定，到开皇20年，倭王姓阿美，字多利斯比姑，号阿贝基弥，派使者到朝廷。皇上命令有关部门询问其风俗，使者说倭王以天为兄，以日为帝，天亮时出来听政，盘腿而坐，太阳出来就停止处理政务，说委托给我弟弟。文帝说这太没有道理了，于是下令改正。王七号基弥，后宫有女子600-700人，太子称为利哥弥多福利，没有城郭，内官有12等，一是大德，其次是小德，然后是大人、小人、大义、小义、大礼、小礼、大智、小智、大信、小信，官员数量没有固定，有军尼120人，相当于中原的州县长官，每80户设一个伊尼役，相当于现在的里长，10个伊尼役隶属一个军尼。他们的服饰，男子穿衣裙和短上衣，袖子稍微小，鞋子像锯的形状，上面涂漆，系在脚上，平民大多赤脚，不得用金银做装饰。以前衣服用横幅扎结相连而没有缝，头上也没有冠，只是把头发垂在两耳上。到了隋朝，他们的王才开始戴冠，用锦彩制作，用金银镂花做装饰。妇人把头发束在脑后，也穿衣裙和短上衣，长都有镶边，用竹子做成梳子，编草为席，杂皮为衣面，用有花纹的皮镶边，有弓、剑、刀、矛、弩、斧，用漆皮做甲，用骨头做箭头。虽然有兵器，但没有征战。他们的王朝会时必定陈列仪仗，演奏本国音乐，大约有10万户。风俗杀人、抢劫和奸淫都处死，盗窃者按赃物价值赔偿，没有财物的没收为奴，其余罪行轻重，有的流放，有的杖责。每次审讯冤案不认罪的，用木块压膝盖，或者拉强弓，用弓弦锯其脖梗，或者把小石头放在沸水中，让争执的人去捞取，说理亏的人手会烂掉，或者把蛇放在瓮中，让人去取，说理亏的人会被蛇咬手。民情比较恬静，很少争讼，少有盗贼。音乐有5弦，琴、笛，男女都在手臂上刺字、点画面部、纹身，潜水捕鱼， 没有文字，只是刻木结绳记事。信奉佛法，从百济求得佛经，才开始有文字，懂得占卜，尤其相信巫师。每到正月初一，必定举行射箭游戏和饮酒，其他节日大致与华夏相同，喜好下棋、卧槊、出谱等游戏。气候温暖，草木冬天也常青，土地肥沃，水域多，陆地少。用一个小环挂在鸬鹚的脖子上，让它入水捕鱼，每天能获得100多条。习俗没有盘子和砧板，用胡树叶铺地，吃饭用手抓。性格质朴直爽，有优雅的风度。女子多，男子少，婚姻不娶同性，男女互相喜欢的就结婚。妇人进入夫家，必须先跨过火堆，然后才与丈夫相见。妇人不淫乱嫉妒，死者用棺椁装殓，亲戚宾客在尸体旁唱歌跳舞，妻子、儿子、兄弟穿白布丧服。贵族停殡三年，平民占卜日子下葬。到埋葬时，把尸体放在船上，在陆地上牵引，或者用小轿。有阿苏山，那里的石头无缘无故有火焰腾空而起，当地人认为奇异，于是举行祭祀祈祷。有如意宝珠，颜色青，像鸡蛋那么大，夜晚有光，据说是鱼的眼睛。星罗百济都认为倭国是大国，有很多珍奇物品，都仰慕它，经常派使者往来。大业三年，倭王多利斯比姑派使者朝贡，使者说听说海西的菩萨天子重新振兴佛法，所以派来朝拜，同时有几十个僧人来学习佛法。国叔说，日出处天子致信给日没处天子，您好吗？杨迪看了不高兴，对红卢卿说，蛮夷的书信有无理的，不要再上报了。第二年，皇上派遣文琳郎裴世卿出使倭国，经过百济，走到主岛，向南望见丹罗国，经过都司麻国，远在大海中，又向东到达一支国，又到达竹丝国，又向东到达秦王国，那里的人与华夏相同，认为是夷州，怀疑无法确定，又经过十多个国家，到达海岸，从竹丝国以东都附属倭国。倭王派小德和备台带着数百人，设置仪仗，吹奏鼓角来迎接。十天后，又派大理哥多皮带着200多骑兵到郊外慰劳。到达都城后，倭王与裴世卿见面，进贡地方特产，此后就断绝了。使臣评论说，广阔的河谷和大川有不同的制度，人们生活在其中，习俗不同，嗜好欲望不同，言语不通，圣人根据时事设立教化，是为了沟通他们的意志，融合他们的习俗。九夷居住的地方与中原相隔遥远，然而他们天性柔顺，没有横暴的风气，虽然山海遥远，但容易用道义来统治。夏商时代有时会来朝贡，等到箕子躲避到朝鲜，才开始有8条禁令，宽疏而不遗漏，简明而易于遵守，教化感化，千年不断。如今辽东各国，有的穿着类似冠冕的服饰，有的饮食使用祖豆等礼器，喜好经术，爱好文史，到京城游学的人往来不绝于路，有的终生不归，如果不是先哲遗留的封教，谁能达到这样的程度？所以孔子说，说话忠诚守信，行为敦厚恭敬，即使在蛮漠地区也行得通。这话确实啊，他们风俗中值得采取的，难道仅仅是苦史的进贡吗？从魏到隋，时间经历了四代，当时正值征战竞争，没有闲暇对外攻略。等到开皇末年才征讨辽东，天时不利，军队没有成功。两代皇帝继承基业，志在囊括天下，频繁踏上三韩之地，多次发射千军之弩。小国害怕灭亡，敢于像困兽一样抵抗，军队没有记载胜利，天下骚动不安，于是土崩瓦解，身死国灭。兵书上有说，致力于广施德政的昌盛，致力于扩张领土的灭亡。然而辽东之地不列入郡县很久了，各国按时朝政进贡，没有缺漏。两代皇帝震惊而骄傲，以为别人都不如自己，不能用文德安抚，就动干戈，内靠富强，外想扩张土地，因骄横招致怨恨，因愤怒发动军队，如果这样还不灭亡，自古以来没听说过。然而肆意的警戒，怎能不深深思虑呢？至于窦莫楼、帝窦干、乌洛侯，经过北齐、北周及隋朝，朝贡就断绝了，他们的事情没有明显记载。